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大家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时是9月10号星期四，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台湾国防部星期四上午表示，中共战机自这个星期三9月9号连续两日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台湾空军则是派遣空中兵力严密监控应对。中共此举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本来就敏感的台海两岸紧张局势。据台湾国防部表示，星期三和星期四两日之内相继侦测到中共多架的苏-30、歼-10以及是运8等多种机型战机闯入台湾领空。台湾空军两日之内是至少发出24次的广播驱离。台湾国防部强调，台湾军方的联合情报侦察以及是监视能够是立即掌握并且是评估敌军部署的情况，并且是根据情况随时调整备战状态。台湾国防部与外交部共同呼吁，中国切勿一再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此举已经是引发台湾人民的反感。中方应该是积极扮演地区区域以及是和平缔造者的角色。中国国防部暂时未有作出任何的回应。北京一直宣称台湾是中国领土，最近几个星期里面在它的沿海地区以及是台湾附近举行多次的军事演习，并且经常表示此类演习为例行训练，目的是要展示中国防卫它的主权的决心。中国驻英国大使馆要求美国社交媒体推特对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推特账号受到黑客攻击一事进行调查。中国使馆在9月9号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面发表声明，说近日有个别的反华分子通过网络恶意攻击刘晓明大使推特账号，大使恶搞，手段卑劣。声明要求推特公司认真调查，严肃处理，并且保留进一步采取行动的权利。声明所指的黑客攻击是说刘晓明在推特的账户上面点赞栏目里面星期三被植入了一段黄色的视频，该个网页的截屏在推特上面被封存，有人在转发的时候在上面写上刘晓明大使亦都爱睇是黄片的字样。这段黄色视频大约在刘晓明的账户上面停留了一个小时之后被删除。中国驻英使馆的声明说这些是反华分子的恶意行为。前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表示，他的艺术家好友耿潇南星期三失联，可能已经被中国当局捉捕。他说耿潇南的好友不停地拨打他的两个手机，但一直都是无音讯。最近因为批评习近平以及中共而遭到开除党籍以及取消退休待遇的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在推特上面透露，耿潇南夫妇的公司遭到调查，两个人都失联。他星期三上午发出的一推文当中表示，北京当局以经济问题为名调查他们夫妇的出版公司，并且封了他先生以及公司的账号，并且捉走了公司的多名职员。耿潇南女士夫妇是被失联以遭当局毒手。蔡霞呼吁大家高度关注并且声援耿潇南夫妇。波兰公布网络安全法草案，禁止通讯营运商采购高风险供应商的产品。有评论认为这个是准备将华为排除在波兰 5G 网络的建设之外。路透社说，波兰政府星期二公布了网络安全法草案，按照对波兰网络安全潜在的威胁程度，将网络供应商分成是四个组别。威胁的衡量标准是供应商是否可能受到欧盟或者是北约组织以外的国家政府的影响，以及是供应商所在国家是否尊重人权等等。草案规定，通讯营运商不得采购被视为是高风险的供应商的新投资，而且必须在5年内更换从这家的供应商购买的现有通讯设备。如果是中等风险的供应商，就仅仅是禁止购买这家供应商的新设备。波兰政府让有关方面在14日之内对草案提出意见。有评论认为，草案是准备将华为排除在波兰 5G 网络建设之外。而有关的公司分析师施切表示，华为可能被列为是中等风险的供应商，意味着波兰通讯营运商将会无法从华为购买新的产品，但是不需要更换现有的华为设备。美国联邦参议员霍利星期三致函迪士尼公司，谴责该公司在制作花木兰的期间粉饰中国当局仍然在持续的对维吾尔人以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的种族灭绝行为。霍利在发表 迪士尼公司首席執行官查派克的一封信当中表示，当迪士尼工作室2018年8月13号宣布花木兰开拍的时候，美国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已经发布了大量有关维吾尔人以及其他人被关押在新疆拘留营的报告。他说，但是这个并未有阻止迪士尼去新疆拍摄这一部的电影，亦都未有阻止到他们对这些拘留营里面发生的暴力行为有直接责任的中国官员合作。霍利参议员特别提到花木兰在片尾的鸣谢当中对新疆吐鲁番公安局以及是中共在当地宣传机构表示特别感谢，迪士尼公司还未有针对有关的批评作出公开的回应。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纪念抗战胜利，习近平嗌出五个绝不答应的口号，意欲为何呢？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日前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的讲话中提出了五个绝不答应，其中他特别提出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将中共和中国人民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日前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的讲话中提出五个绝不答应，其中他特别提出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将中共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这个表态被认为是习近平和中共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七月份美国对华政策讲话中呼吁将中共和中国人民区分对待的最强回应。蓬佩奥当时说，中国人民是充满活力热爱自由的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完全不同。习近平为什么要讲出五个绝不答应？他背后折射出习近平正面临怎样的挑战？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瑞生认为，习近平所讲的这几个绝不答应正是对蓬佩奥的讲话所做的回应，之所以语气强硬是因为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区分涉及到习近平本人的长期执政和中共政权的合法性，这个对中共来讲是其所谓核心利益之一，是容不得谈判和妥协的。赵瑞生说，用绝对不容应有两方面的考虑，一个他是的的确确感受到非常大的威胁，在一定程度他是被逼到墙角下，不得不做出强烈的反应，因为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区分开来，这个在很大程度上牵扯到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也就是中国人所讲的国家核心利益。赵瑞生指出，中国核心利益基本上有三个方面，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第二个方面是所谓的领土完整与主权，第三个方面是经济发展。他表示，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联系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有推翻中国共产党的政权的意味，所以触及到中共的核心利益。赵瑞生说，核心利益从中国共产党的定义来讲，或者从学术上的定义来讲，实际上是国家生存的底线，在这里是政权生存的底线，所以它是不可谈判不可妥协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完全没有退让的余地，必须做出最强烈的反应。在习近平在他的这一篇讲话中，他除了提到五个绝对不答应之外，他还讲了五个必须，也就是必须坚持共产党领导，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坚持斗争精神，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首先强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个使外界联想到在美中关系恶化，中国四面受敌的情况下，习近平有可能感觉到中共和他个人的长期统治正受到某种威胁。但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表示，在新冠病毒疫情全球大流行和各国民族主义情绪兴起的背景下，习近平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于中国国内而不是外部。虽然外部压力使习近平的运作空间减少，犯错几率增大。夏明说， 但是他习近平现在面临的是国内问题，不管今日因为出口的增加，因为银行的补贴等等，习近平还要面临人口老化的问题，人口红利消失，另外还有失业问题、农民工问题，还有中国整个中产阶级在整个增长机器目前出现停顿以后，中国中产阶级是否面临反贫问题。所以夏明说他觉得这些恐惧都是比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尤其他的合法性是打在过去的业绩的成长上的，那个当然是比他带来不可估量的冲击。如果习近平还想做终身任职的国家主席的话，这样夏明说他相信党内和民间对习近平的威胁都非常大，当然坚持党的领导就是成为习近平现在重中之重的主要目的。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北京发表表彰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医护人员的讲话之后，意外地引发了一些香港反修例运动抗争者的热议。他们不是受到习近平的鼓舞，相反却指责他在讲话中有抄袭之嫌。自称原创者的流亡外地香港抗争者李玉希批评中共此举无耻。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张富杰的报道，中国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9月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曾经被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秘书李锐批评只是得小学文化程度的习近平发表讲话。习近平在赞扬这次抗疫年轻一代不怕苦、不畏难以及不惧牺牲的精神时，说世上并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他又重赞中国年轻抗疫人员展现了青春激昂的风采、中华民族的希望。不过此语一出，立即受到部分香港网民的关注。有自稱原創者、目前流亡海外的香港抗爭者李玉希譴責中國當局抄襲。有網民表示，這句話更加是去年反修例運動期間勉勵抗爭者對抗極權的至理名言，塗在中文大學和理工大學的建築物上，用作鼓勵對抗警察鎮壓校園的士氣。網上更有多幅圖片顯示上述語句亦都曾經被香港警察所使用，亦都有廣州地鐵站站內的產品廣告用上相同的字句。究竟世上並沒有從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這句說話出自何處呢？曾經參與香港政治團體熱血公民的李玉希 Marco Lee 在他的個人面書帳號上回應稱，他本人是原創者。據悉李玉希在2015年帮助他的兄长李正熙参选香港区议会新界上水天平区选举的时候，构思了这句政治口号。李玉希在面书上对习近平涉嫌盗用他的原创语句愤怒地表示，地球上最无耻最邪恶的组织，毁我故乡，囚禁杀害我的族人，逼我举家流亡，然后就将我留在香港的一啲精神都挪用成为红片生物武器受害者的话。记者尝试在网上搜寻李正熙喊出这句口号的视频证据，但未成功。不过在香港高登讨论区大约四年半前一段留言记录内，确实找到自称 Marco Lee 的人表示为帮助李正熙参选写下有关的宣言。据网民华尔街狠人在面书上指出，习近平日前所讲的语句当年还未算普及，到去年9月30号才第一次在香港抗争中出现。在专门售卖抗争者使用防毒面具的店铺国难五金，他的老板李正熙是李玉熙 Marco Lee 的哥哥，就被香港警察打压和拘捕之后，国难五金的面书就发表声明，写出了这句说话。之后这句话语在抗争运动中流行起来。在新冠病毒爆发初期，武汉医生李文亮因公开疫情被中国官员指控造谣遭到训诫，他在2月份病死之后，中国网上就开始出现 世上沒有從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這句說話表達悼念之意。之後這句說話就開始在中國國內流行，讚揚抗疫醫護。網民華爾街狠人表示，選擇將這段歷史清晰地寫出來，就是要後人永遠記得這句說話是因為中共暴政的荒謬而出現，記錄住暴政怎樣打壓香港人，怎樣因隱瞞疫情而害死無數醫療和人民的生命。不管能否證實習近平有否抄襲，有一點能夠肯定的，就是他在表彰大會上所說的這番說話並非他本人原創首次出現。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富傑在華盛頓的報導。負責舉辦總統辯論的非黨派組織總統辯論委員會近日宣布，在11月3日投票日之前，將總共舉行4場的電視辯論，其中3場在共和黨總統提名人特朗普和民主黨總統提名人拜登之間進行。舉辦時間和地點分別是9月29日在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市、10月15日在佛羅里達州的邁阿密市和10月22日在田納西州的納什維爾市。另有一場彭斯和何錦麗之間的副總統辯論將在10月7日在猶他州的鹽湖城舉行。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負責舉辦總統辯論的非黨派組織總統辯論委員會近日宣布，在11月3日投票日之前將會總共舉行4場電視辯論，其中3場在共和黨總統提名人特朗普以及民主黨總統提名人拜登之間進行。舉辦的時間以及地點分別是9月29日在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市、10月15日在佛羅里達州的邁阿密市、10月22日在田納西州的納什維爾市。而另外一場的彭斯與哈里斯之間的副總統辯論將會在10月7日在猶他州的鹽湖城舉行。總統辯論的主持人肩負著選擇論題以及控制現場節奏的負責，對辯論的公平性以及效果影響頗大，因此其人選一直是外界最為關注的焦點。總統辯論委員會最終選定了福克斯新聞的主持人克里斯·華萊士、有線衛星公眾事務網絡的政治編輯史提夫·史卡利、美國全國廣播公司駐白宮記者主持人克里斯丁·維爾克来分别主持3场的总统辩论。副总统辩论则是由今日美国华盛顿分社社长苏珊佩奇主持。特朗普的团队之前曾经提供了一份他们建议的辩论主持人的人选名单，但是辩论主持人完全由独立的总统辩论委员会挑选，竞选团队并没有发言权。最终选定的4位主持人里面是没有一人在特朗普的名单之上。特朗普竞选的团队通讯主管蒂姆·麦菲随后发表一份声明，声称一些选定的主持人可以被认定为是特朗普总统的明确反对者，并且说这个意味着拜登事实上会在大多数的时间里面有一名的队友在台上。这份声明未有点名所指是哪一个。拜登竞选团队的发言人安德鲁·佩茨则是表示，就好像拜登数个月以来一直在说这样，没有一个划稽的巨头。他期待着参加委员会安排的辩论，不理独立选出的主持人是哪一个。除了主持人的人选之外，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还曾经对辩论的时间表系提出异议，他们希望在9月29日的首场辩论之前再加一场辩论，或者是将10月22日的辩论改在9月初举行。特朗普的私人律师鲁迪·朱利安尼在给予总统白辩论委员会的信里面指出，在9月29日首场辩论举办之前就已经有一些州可以开始投票。他认为这样做是剥夺了数百万美国人在投出选票之前了解两位候选人的政见的机会。今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预计提前投票的选民人数是会较往年有所增加，各个州开始提前投票的时间不一。在9月29日之前开始提前投票的州里面包括密西根州、维吉尼亚州以及是多个较大的州。总统辩论委员会以必要为理由拒绝了特朗普竞选团队的请求。 圍繞住呢一次總統辯論嘅爭議，甚至係一度涉及到特朗普同拜登之間是否應該進行辯論嘅問題，以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為代表嘅一啲民主黨人同支持拜登嘅意見領袖曾經公開表示，拜登應該拒絕同特朗普辯論，佢嘅理由係特朗普好有可能會喺辯論當中係講大話，呢個唔單止有損總統之位嘅尊嚴，亦都會對拜登有失公允。特朗普總統以及佢嘅支持者則係就呢次嘅批評，拜登方面係喺度逃避辯論，以免係自證其短。拜登本人真係多次咁回應話，佢願意同特朗普辯論，並且表示自己會喺辯論當中對特朗普所講嘅說話進行事實嘅核查。今日美國以及係福克大學喺8月28號至31號所做嘅一份聯合民調顯示，47%嘅受訪者預測特朗普將會贏得辯論嘅勝利，而認為拜登會贏得受訪者係佔41%。而在獨立選民當中，特朗普的領先優勢更加明顯，47%的獨立選民認為特朗普會在辯論當中獲勝，而只有37%的獨立選民認為拜登將會成為贏家。德拉華大學政治學教授瑞德羅斯科認為，這樣的民意調查結果反映出選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特朗普長期以來將拜登稱作是睡覺的拜登，嘲諷他智力以及體能不足的言論的影響。他對美國之音表示，最終真正重要的是媒體如何去談論辯論的結果。自1960年約翰·肯尼迪以及理查德·尼克松之間的首場總統辯論以來，總統辯論就成為了美國總統大選當中的一個關鍵環節。分析人士認為，辯論對選舉的影響往往是由於媒體捕捉到辯論當中的某些片段，並且不斷地重播，帶動起輿論。有些片段成為了候選人的高光時刻，比如在1984年總統辯論當中，當里根被問到已經73歲，他是否會對是總統一職而言是太老，里根的機智而幽默地回應，他不會將年齡作為這次競選的一個問題，他不會出於政治目的利用他對手的年輕以及是缺乏經驗。亦都有一些片段成為了候選人的滑鐵盧，比如在1976年的總統辯論當中，福特錯誤地表示東歐是沒有蘇聯的統治，遭到了媒體的持續抨擊。除此之外，老布殊在1992年的總統辯論當中是看手錶，戈爾2000年在小布殊的辯論當中不斷是嘆氣，這些畫面是在媒體不斷的重播當中成為了熱議的話題。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管理研究生院教授、政治管理項目主任貝爾特對美國之音說，這些畫面深深地烙印在他們的心裏面，他們在辯論當中結束之後還是不斷地被重播，有持久影響的往往是這樣的一瞬間。有些批評人士認為，媒體過度關注辯論當中與政策陳述無關的花絮、炒作戲劇化的衝突，使到總統辯論為了吸引媒體的關注而越來越缺乏了實質性的政策討論，有些時候甚至刻意製造對抗，背離了初衷。總統辯論委員會表示，他們正力圖改善這一點。貝爾特教授認為，在當前新冠疫情未消、經濟受挫、種族矛盾升級的當下，民眾更加希望在總統辯論當中聽到候選人的應對的計劃。他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這一次大家會聽到更多有關當選之後具體計劃，以及是為什麼這個是一個更好的選擇的細節，尤其是來自拜登方面，他同時預測特朗普總統會延續在2016年辯論當中的強勢風格，着重對對手的攻擊。德拉華大學政治學教授瑞德羅斯科則是認為，特朗普總統在同拜登的辯論當中所面臨的環境同2016年對克林頓希拉里的時候有很大的不同，因為媒體對於他的與眾不同不再有新鮮感，他在辯論舞台上亦都難有2016年時候的統治力，因此特朗普更加是需要專注在自己的競選信息上，避免是跑題。而對於拜登，瑞德羅斯科表示， 他需要做的是表现得比特朗普更似是一个总统，防止卷入和特朗普的口舌之争，避免在特朗普的攻击之下偏离自己原要的传达的信息。根据皮尤研究中心自1988年以来的一项长期的民调，在大多数的情况底下，有 60% 以上的选民认为总统辩论对于他们作出选择是有一定的帮助，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总统辩论对大选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2016年为例，只有 10% 的选民表示他们在总统辩论当中或者是紧随其后决定了要支持哪一位的候选人，而有 22% 的选民是在党代表大会过程当中作出了选择，更加是有 42% 的选民是在党代表大会之前就有了决定。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总统辩论对选举结果影响是有限，尤其是在政治观点更为分裂，大多数选民已经早早是作出选择的当下，但是作为美式民主的一个传统，总统辩论依然肩负着公共服务的职责，为选民提供将会候选人是放在哪一处，直观比较是他们的政见、个人风格以及高压状态之下的应变能力的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报道。
2020年入主白宫的大选还有50多日就会来到，在包括威斯康辛州在内的几个关键战场州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前副总统民主党人拜登领先现任共和党籍的总统特朗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麦迪逊从威斯康辛州发来的报道。
特朗普2016年以微弱优势赢得了威斯康辛这场战场州，在持续的种族动荡以及已经导致美国189,000多人丧命的全球新冠病毒当中，竞选组织者正在努力为选民登记。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开始第一个星期的课程，卡拉巴斯以并不紧张的姿态开始了受新冠疫情影响的新学年。共和党支持团体的成员卡拉巴斯说，他在公寓里面选了两门在在线的课程，都是不是那么紧张。但是在11月大选前的50多日，卡拉巴斯发现自己在共和党支持组织的志愿工作反而是更加紧张，他所在的这个共和党的组织支持特朗普总统连任，并且支持在威斯康辛州选票上的其他共和党候选人。卡拉巴斯说，他们是尽可能地走出去逐家逐户打电话等等。政党代表大会之后的几个星期里面进行的民调结果变化不大，前副总统拜登在这个关键的战场州继续领先特朗普总统。卡拉巴斯表示，他们从不相信选民真的倾向他，特别是因为很多的保守的选民甚至不敢接电话，不敢讲实话，他们是将票是投给哪一个。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民主党人穆吉克是表示，双方将会非常接近，这个实际上取决于他们能够接触到多少的选民。穆吉克对外该校的民主党人，作为威斯康辛大学学院民主党领导人，他在新冠疫情的期间亦都参与了一场通过网上以及电话进行的高强度呼吁选民出来投票的助选活动。穆吉克表示，大家的手机一旦开始是有声的时候，他们就会注意看到这个讯息，要注册投票，要邮寄选票等等，令到他们现在就开始。卡拉巴斯说，他认为他的应用程式上已经是打出了10,000个电话，因此没多久之前他就开始上门助选，他只是完成了不到1,000户，但是他预计一旦完成，这个数字可能会达到几千。虽然卡拉巴斯和穆吉克都承认威斯康辛州的当前事件，例如是美国政府对新冠病毒以及基洛沙士动乱的反应可能会随着大选临近而改变了民调的结果，但是不会改变他们动员潜在的选民的方式。穆克表示，他认为公众看到民调结果不会仅仅是认为好了，这个就够了，这个实际上取决于幕后的竞选情况以及全国的局势。卡拉巴斯说，他关注民调数据，但是他不会让这些对他们的思维过程是产生大的影响。密西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特拉格特表示，他认为民调的潜在问题在于投票率的估计。密西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特罗格特表示， 由於新冠疫情，今年的選舉不同以往，投票率是關鍵，民意檢查應該是反映到這一點。他還說，在2020年民意調查的機構較為恰當的方式，或者是要為高投票率選舉以及低投票率選舉作出多個不同的預測版本。特魯格特表示，入主白宮的競選很可能不會大選投票當日結束，因為民調人員要點清所有的選票，包括郵寄的選票。特魯格特說，很可能在他們所認為的選舉日之後的幾日、一個星期甚至十日的期間，大家都不會知道2020年總統大選的結果。今年大選日將會是穆克吉以及是卡拉巴斯參加的首次選舉，雖然他們支持不同的候選人或者不同的政策立場，但是這個是他們在總統大選當中首次投票的機會。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法拉包衛視看神州麥迪遜的報導。
來自中國深圳的大疆創新在民用無人機行業獨佔鰲頭，在美國的市佔率達到 77%， 不過情況最近出現了變化，中國製無人機帶來的安全隱患引發越來越多的關注。美國之音記者許湘坤發自華盛頓的報導，2020年國防授權法案已經禁止美國政府部門使用或者採購中國製造的無人機系統，專家警告中國無人機公司可能將用戶數據等信息傳送給中國政府，對美國國家安全和民眾私隱構成嚴重的威脅。同在深圳的華為一樣，大疆或許會成為美國政府進一步關注的對象。科羅拉多州公共安全部有知遇防森林火災的團隊，成員不出現辦公室就能夠實時監控山區的情況，他們使用無人機來觀察，不再需要派遣飛行員到山裡巡邏。科羅拉多空中消防精鋭中心總監本偉勒說，小型無人機對大家來說都是價格實惠的，我們能夠用它做一般飛機做的事，但成本就低得多了。該中心所使用的無人機多數都是來自中國深圳的大疆創新公司，這個品牌在美國無人機市場的市場佔有率達到 77%。 米勒說，價格是消費者考慮的一大因素，但趨勢正在轉變。米勒對美國之音說，從大疆的情況來看是這樣的，因為中國政府的補貼，大疆迅速取得領先地位，產品開發的速度比其他公司快得多。不過現在的趨勢變化緊，不是因為美國都開始補貼無人機開發，而是出於網絡安全因素和聯邦機構的立法行動，我認為門檻會越來越高。今年8月份，美國國防部批准聯邦政府採購並使用5種美國製造的小型無人機。2020年財政年度國防法授權法案禁止美國政府部門使用或者採購中國製造的無人機系統。約翰·維納博是傳統基金會8月份發表的中國製無人機一項應該限制使用的直接威脅報告作者，他警告說，中國無人機公司可能將用戶數據傳送給中國政府，對美國國家安全和民眾私隱構成嚴重威脅。傳統基金會高級研究員維納博對美國之音說，以抖音和字節跳動為例，目前正在進行的訴訟表明，這些手機應用程序將會生產成的數據流直接傳送給中國政府。根據中國法律，中共規定所有公司都必須向中國政府提供這些數據，所以要我們相信這些數據沒有被惡意使用，是在逃避現實，將頭埋入去土裡面罔顧事實。我們所做的事以及政府正考慮的行動，是確認大疆總體上的角色以及他們是否惡意行為者。 Skydio 是美國國防部最近批准的5間美國製無人機公司之一，該公司對未來市佔率超過中國有信心，強調他對數據安全的保護和民眾私隱度的承諾是中國公司望塵莫及的。 Skydio 法務與政策事務主任布蘭登·格羅維斯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公司佔領了市場，其他公司很大程度上沒辦法同他們競爭，因為他們能夠生產低成本硬件，但我們發現客戶追求兩件事，大眾想要一架高度自動的無人機，能夠自己操作飛行，同時能夠提供高度安全性。客戶想要知道自己的數據的去向， Skydio 呢兩方面都做到了，但當前中國製造商做不到。米勒話：空中消防精鋭中心正考慮添購 Skydio 的無人機，未來會以使用美國產品為主。他認為在價格相似或者價格差距不是太大的情況下，大眾都會選擇美國產品以策安全。米勒擔憂操作中國產品連接的應用程序可能會導致信息外流到中國伺服器，以及美國的政府網絡被外國侵入。米勒說：我覺得最嚴重的事就是在我使用手機來到操作無人機的同時，我需要連接政府的網絡，這個就是網絡安全問題的根源。無人機拍攝到的畫面不是太大問題，而是我在使用這個設備時連接政府網絡，問題就來了。在將無人機設備連接到網絡時，網絡安全可能存在著漏洞。除了網絡安全，維納博仲警告使用中國製無人機可能暴露美國民眾個人信息。他舉例，一些中國製的無人機配備人面識別系統，有錄像顯示大疆為了中國政府提供這類產品，在新疆一個火車站監控維吾爾人。這樣的產品如果在美國大幅使用，有心人就可能會通過社交媒體照片確認拍攝的民眾身份，一旦資料傳回去給中國政府，將會侵害美國民眾私隱，甚至暴露政治人物、民權人士所在位置。他建議美國政府將大疆列入制裁的實體清單。維納博表示，這些維吾爾人的畫面，大疆與該地區政府簽署合同，實際上就助長了同監禁和虐待，還可能演變為對這個族群採取大屠殺級別的恐怖行動。在了解這些聯繫之後，我們可以開始討論將大疆加入實體清單，而如果大疆實際上與針對維吾爾人的行動直接相關，那我們就可以確定這個聯繫並立即將大疆列入實體清單，這樣會對他們在美國的產品銷售能力和與商業機構合作產生巨大的影響。維納博說，新冠疫情期間，中國向美國地方政府捐贈上百台的無人機，讓有關部門監控大眾的社交距離，並在民眾靠得太近時播放通知。他認為這個數據保護仍然不清楚情況下是不恰當的。聯邦政府已經意識到中國製造的無人機的威脅，但州和地方政府了解還相距甚遠。維納博敦促美國政府與國會合作，通過立法制止中國無人機公司未經授權收集和傳送數據，並建議司法部、國土安全部和國防部運用和擴展資助計劃，協助美國製造商與中國對手競爭。據報導，大疆創新因新冠疫情和主要市場的政治壓力上升，開始大幅度削減它在全球銷售和營銷的團隊。大疆未有回覆美國之音的置評請求。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湘君發自華盛頓的報導。英倫海峽兩岸的談判代表表示，這個星期是歐盟與英國脫歐貿易談判的清算時刻。然而，在六個月不愉快的爭執之後，英國和歐盟官員都承認達不成協議的可能性越來越大。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分析人士表示，這樣的結果會長期損害英國和鄰國的關係，並且帶來了深遠影響，不單止影響經濟，亦都會影響安全與情報合作。在9月8日星期二，在倫敦開始第八輪正式會談之前，雙方都陷入了彼此憤怒指責的加速循環。在談論到英國和有27個成員國的歐盟集團未來關係的時候，雙方都責怪對方未有談判的誠意。英國首相約翰遜在首席脫歐談判代表弗羅斯特說，在英國具有獨立國家地位的問題上，布魯塞爾是需要更多地看清楚現實。歐盟最高談判代表巴黎耶的助手警告說，內心正在逐漸消失，由於約翰遜公布了新的立法計劃，將會推翻英國脫歐協議的關鍵部分，歐盟官員已經做好了放棄這個週末會議的準備。約翰遜已經表示，除非在10月15日前達成協議，他將會退出會談。約翰遜在上個星期的聲明當中表示，考慮超過這個節點的時間線毫無意義，如果他們不能夠在這個之前達成一致，這樣他認為他們之間不會再有自由貿易協議，他們雙方都應該是接受這個事實繼續前行。 佢嘅威胁使到英国多个商业领域系感到担忧。呢啲商界嘅领袖话，如果冇贸易协议，英国会变得更加差。以意当中公布嘅新立法所造成嘅后果，成为咗会谈开始前夕嘅主导话题。新立法可能导致英国脱欧协议嘅某啲嘅条款无效。这个主要是跟北爱尔兰有关。按照英国脱欧的协议的条款，北爱尔兰仍然将会流向欧盟内部市场，避免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之间设立所谓的硬边界的必要性。但是要求在北爱尔兰和英国其他地区之间进行海关的检查，并且规定欧盟有关限制国家工商援助的规则在北爱尔兰省内是有效。约翰逊计划有选择性地执行北爱尔兰以及在英国其他地区之间的海关检查，并且希望弱化关于国家援助的规则。定在9月9日公布的这项法案给予了会谈增加了新的分歧。巴黎耶在星期二警告说，如果英国未能够遵守脱欧协议，这个将会破坏任何未来自由贸易协议的机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已经是警告约翰逊不要违反国际法而推翻脱欧协议。他信任英国政府会执行脱欧协议，这个是国际法义务，亦是未来任何伙伴关系的前提。冯德莱恩在推特上面表示，爱尔兰和北爱尔兰议定书对保护该和平稳定与单一市场的完整性是十分之重要。而最近几日，从布鲁塞尔发往欧盟成员国首都的电报暗示不信任情绪正在加深。卫报在星期二披露的电报细节表明，欧盟官员怀疑约翰逊正在忙于实行边缘政策，尝试逼迫欧盟集团按照他的喜好达成对欧盟不利的自贸协议。约翰逊是希望欧盟同意达成类似和加拿大的零关税协议，但是范围更加广泛，这个意味着英国将不必在竞争政策、补贴、国家援助、社会保护或者是环境问题上面和欧盟集团的规则保持一致。他希望英国能够自由脱欧离欧盟的法规，以在全球范围内达成新的贸易协议。但是欧盟的官员表示，如果这样做，英国是得到比作为欧盟成员更加好的条件，并且让英国的制造商以及农产主是得以通过降低生产成本以及产品价格，获得超过欧洲大陆竞争对手的优势。如果英国仅仅是在工业排放以及污染方面摆脱欧盟规定，每年就可为英国产业节省大约50亿美元。欧盟官员表示，为了实现最后一刻的交易，约翰逊一直是迟迟拒绝在渔业、国家援助、欧盟法规以及争端解决等这些未决关键议题方面寻找妥协的方案，以显示自己战胜了欧盟的顽固。他们表示这样做是有很高的风险，因为这些事务的复杂程度不允许他们在疯狂的最后冲刺当中是提供简单快速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将不会通过领导人之间的一个电话轻易化解。一名委员会对欧盟外交官表示，这个时候是太迟。但英国议会里面有深深的不信任情绪，约翰逊领导的执政的保守党内有一些毫不妥协的脱欧人士，他们希望干净利落地和欧盟分道扬镳。这些人担心约翰逊或者是为在欧盟作出重大让步打基础，好在最后的时刻达成协议，然后吹嘘自己获得巨大的胜利。他们担心他正在进行一场精心策划的表演，以炫耀自己的外交大捷。脱欧人士指出，去年他曾经拒绝接受由他的前任特雷莎梅协商的脱欧协议，但是在他当选继任之后，他是签署了几乎相同的协议。不过一些观察人士就揣测，在英国究竟是不是准备好不签贸易协议或者是妥协而作出独行侠的问题上面，约翰逊本人或者仲未有下定决心。他们的猜测就是，政府脱欧人士必须要作出真正的大决定，亦就是话，究竟是令人恐怖咁净身脱欧，还是安全第一咁作出妥协？而呢个问题仍然是完全未有解决，因为读唔出首相嘅想法。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美国科技公司苹果最近首次发布佢嘅人权政策，然而啊，喺同一日喺佢嘅中国代工厂 卻傳出新工人受侮辱的錄影片段。人權組織指蘋果公司的人權政策雖然講得好，卻缺乏執行機制。蘋果公司在它的政策中繼續將中國法律置於國際人權準則之上，被批評為非常令人失望。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一段中國工人彎腰屈膝領取被掟在地下上的工作證的錄影片段，頓時令到蘋果公司首次發布的人權政策蒙上了陰影。在錄影片段中，9月4日新入職的工人在蘋果代工廠江蘇昆山細石電子廠領取工作證，工作人員一邊點名，一邊就將工作證掉到滿地都是，被叫到的工人一個個去執翻佢。次日為蘋果生產手機配件的昆山細石電子廠發布道歉聲明，工作人員以不當方式發放員工證件，致使新人不受到尊重，再次表達萬分的歉意。這是對工人的極大侮辱和不尊重。總部在紐約的中國勞工觀察星期二9月8日對此批評。這個侮辱事件發生的同一日，蘋果公司首次發布的人權政策表示，要將它尊重人權的政策延伸到它的供應鏈，來確保每個工作場所都為每個人提供安全和受人尊敬的環境。到了星期二，中國勞工觀察在一封寫給蘋果公司行政總裁提姆·庫克的信中說，我們收到了關於昆山工廠虐待工人的投訴。這些投訴包括違反一個星期休息一日的規定，強迫工人利用休息時間做事，推遲落班，周日上班，拖延獎金發放，不准學生工離開工廠，不允許工人按規定辭職。工廠對待工人的方式很可怕，經常將工人鬧到哭。這封信是這樣說的。蘋果公司的人權政策概述了對人權和言論的自由承諾。根據聯合國國際人權法案和國際勞工組織工作中的基本原則與權利宣言，我們堅決致力在業務運作中尊重國際公認的人權。美國不會數字自由項目主任馬特·貝利在肯定這份字面上講得很好的全面的政策聲明的同時，對這份選擇勞工節長週末前發布、本身存在著某種限制的政策表示謹慎態度，並稱它為一種象徵性的舉動。財富雜誌說，蘋果公司有五分之二的股東要求公司在全球堅持言論自由並發布年度執行報告，但這個動議並未有成功。聖克拉拉大學商學院管理與創業系教授、商業與人權雜誌主編麥克爾·桑托羅說，蘋果公司遭活躍人士和非政府人權組織的批評，原因是該公司從它的軟件應用商店中下架虛擬網絡 VPN 軟件應用，這種所謂的翻牆軟件幫助用戶避免中國的互聯網審查，並讓他們到訪外國新聞媒體的網站。雖然蘋果公司的人權政策說將會遵照更高標準的國際人權準則，但隨即又表示，當所在國家法律和國際價值發生衝突的時候，會優先考慮所在國家的法律。在兩者發生衝突的地方，我們會尊重國家法，同時力求尊重國際公認的人權原則。這樣做是令人非常失望的，桑托羅說，誠然這是蘋果公司正面對一個極其困難的課題。我的意思就是他們顯然未有完成他們的功課，而且他們顯然未有花費足夠時間來到思考該政策的含義。蘋果公司最為人詬病的正是他屈服於北京侵犯人權政策的做法。蘋果公司根據北京的要求禁止中國政府不喜歡的應用軟件，今年來蘋果公司已經應中國政府的要求從中國的應用軟件商店移除了1000多款虛擬私人網絡程序 VPN 翻牆軟件，而 VPN 對弱勢的人權捍衛者避開審查、監視和政治報復至關重要。在線人權呼籲組織 Some of Us 是這樣說的，去年蘋果公司還在香港的應用軟件商店移除一款香港抗議者所使用的地圖軟件，而之前的一日，中國的國家傳媒批評蘋果公司，但該軟件開發者說，這個軟件通過讓使用者鎖定和避免抗議者和警察之間的衝突，有助公共安全。美國不會數字項目主任貝利稱蘋果的人權政策為一項缺乏承擔公共責任的承諾。他說，這份政策聲明缺乏三樣東西，缺乏將要採取的行動或改革的路線，同亦沒有相應的時間表，而且在某些情況之下，在具體情況下，蘋果將會怎樣就一些問題做出決策呢？ 中國勞工觀察執行主任李強說，蘋果公司有兩套人權模式，一個就是針對美國公眾、消費者、股東甚至來自政界的一些壓力，另一個就是在中國實際生產的侵犯人權的行為。中國勞工觀察過去九年來就蘋果公司在中國的供應商發表了15份調查報告，從富士康工人自殺到槍石供應商惡劣的勞工條件。李強說，根據多年來對蘋果公司在中國代工廠勞工狀況的監督，他們發現蘋果在這個過程中掩耳盜鈴，實際上就是扮作看不到，如果被我們發現了又被傳媒報導了，然後蘋果就說這個事情我們要敦促供應商來改善，又將責任推給供應商。蘋果就是一個追求利潤公司，到目前為止都未有真正獨立的機構跟蘋果合作來到真正監督勞工條件。紐約支持香港人權組織創辦人楊錦霞說，就好像蘋果公司這樣的跨國公司已經在中國賺了很多錢了，他們應該給一些良心出來去平衡他們的跟中共做生意，到底這個是不是唯一一條路呢？截至到截稿之前，美國之音向蘋果公司發出的詢問請求仍未獲回覆。蘋果公司將在9月15日發布新款 5G iPhone 12。截至到今日星期二股市收市的時候，蘋果股票跌了 6.7%， 收市報 112.8 美元，它的市值為 1.93 萬億美元。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在新冠疫情期間，加州居民現正設法逃避新一輪的熱浪。國家氣象局警告說，悶熱的天氣可能會令到加州現有的山火更加難以撲滅。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在新冠疫情期間，加利福尼亞州的居民現正設法躲避新一波的熱浪。國家氣象局警告說，悶熱的天氣可能會使加州現有的山火狀況更壞。加州官員在星期日反覆呼籲州內居民關閉電器和照明燈，來幫助避免因電網不堪重負而造成的停電。加州南部為該地區500萬個用戶帳戶提供電力服務的愛迪生公司向客戶提出預警，建議用戶星期日在下午4點到晚上9點之間輪流停電。輪流停電是罕見的，電力公司在不得已的情況先暫時切斷電源，來避免更大範圍的停電。這個地區最後一次停電發生在8月間，電力公司發言人雷吉庫馬說，在此之前這種情況已經20年沒有發生了。路透社對加州和縣級數據分析顯示，熱浪襲來之際，加利福尼亞州的新冠病毒病例數在過去兩個星期之中比前兩個星期減少了39,000例，而其他22個州同期的病例數增加了37,000例。雖然全國的病例數已經從7月份的高峰下降，但美國在經歷勞動節假日週末期間，平均每日有44,000例新病例，是之前5月23日至25日陣亡將士紀念日那一個長週末的兩倍。美國之音的報導。
由於新冠疫情，美國多地的學校正在努力準備重新開放，同時都要確保學生、教師和教職員工的安全。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介紹紐約的情況。
在紐約長島的鮑德溫高中，校方已經是實施了可以反映全國各地學校所採用的安全措施。鮑德溫聯合自由學區學校負責人卡米表示，他們即將是重新開放學校，因為校內學習對兒童成長極為重要。他們已經是關閉了儲物櫃，所以學生是不會在課室之間聚集在這裡，每個人都必須要戴口罩並且是保持6英尺的距離。幼兒園和小學生的家長可以選擇每個星期五是送小孩子上學，以進行面對面的課堂學習，亦都可以在屋企裏面進行遠程的學習。高中和初中生的家長可以選擇讓細路仔是每個星期2-3日到學校上課，而其他日子則是可以進行遠程的學習。 让今年的夏季纽约州州长库莫设定了一项通用的指标，以帮助衡量几时可以安全让学生返校，并且表示纽约将会在接受过新冠病毒检测的人群阳性之后不到 5% 的地区允许学生返校。如果地区感染率达到 9%， 学校将会关闭，各个州的指南亦都不尽相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刘玉报道。
随着新冠病毒爆发，全世界的人都防范这种病毒的威胁。对于多媒体艺术家劳拉·斯普兰来说，病毒的微型世界一直令他着迷。他是研究新冠病毒生物技术实验室的驻场艺术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迪布尔发自三藩市的报道。
从远处看，他们好像是扣花箭。这种手工艺品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都发挥着装饰和保护家具的功能。艺术家蒙拉·斯普兰说，但是近距离观察时，他就会发现有一些地方不对劲了。他说，这些勾花箭以各种形式掩饰了其更具致命性病毒的真相。自从新冠病毒爆发以来，他们大多数人被迫关注到一个超出他们感官范围的领域，就是微生物领域。艺术家罗拉·斯普兰在他的作品中经常进入这个的领域。他说，这些病毒的形态具有极高的美感，但是大众亦都肯定非常担心新冠病毒带给我们的经历。斯普兰在成为从专事科学、技术和文化交融的艺术家之前，曾经研究过生物学。2011年在美国疾控中心博物馆展出的一系列有关正确洗手的技术，探讨了我们与微生物的复杂联系。他说，他们在我们周围漂浮环绕，亦都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他很高兴的使观众考虑和这些微生物具有的不同关系。美国之音记者迪布尔三藩市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开国元勋在独立宣言中明确指出，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彼得·博尔考维茨说，这些权利被视为所有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基本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人权。博尔考维茨说，这些权利不但保护美国国内民众，还构成了外交政策的道德基础。他说，1948年我们带头推动联合国通过世界人权宣言时，就是履行倡导这些权利的义务。美国两党总统都曾致力于推动人权。美国的立法承诺包括尊重所有人与生俱来的尊严。博尔考维茨主任说，一年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召集了天赋权利委员会，并给予一项具体的使命。蓬佩奥国务卿要求委员会成员从独立宣言、美国宪法等开国文献以及美国宪政传统中去查证，并再次明确美国在外交政策中对人权毋庸置疑的承诺。同时根据我们1948年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帮助我们理解美国对人权毋庸置疑的承诺。博尔考维茨主任说，不可剥夺的权利直接影响到美国与具体国家的关系。比如说，我们看到蓬佩奥国务卿一再谴责将维吾尔穆斯林关入中国的拘押营。我们看到里根总统1980年代为被苏联残酷关入劳改营的异议人士的人权而疾呼。我们听到本届政府抨击压迫本国民众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博尔考维茨主任最后说，人权当然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全部，不过 人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项必要内容，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